想象一下，就是你斥巨资开了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
哇，这个开场。
对，后厨雇佣了全世界最顶尖的几十位大厨，前厅里呢，客人们为了吃上一顿饭，已经把门槛都踩破了，大厨们也在后厨疯狂出餐。但是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
后厨彻底乱套了。
并不是，大厨都在，菜也做好了，但是整个餐厅居然没有盘子了。
好，端不出去了。
没错，无论大厨们把菜做得多么精美，你根本端不出去。无论你是平时就喜欢钻研科技趋势的学习者，还是最近正因为某些高端电子设备总是买不到而感到纳闷，今天这一期深度解析绝对会让你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们要带你拆解的就是科技界目前最大的那家那个没有盘子的米其林餐厅，
也就是英特尔。
对，英特尔。
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我们要深挖的这份材料是英特尔在2026年7月23日，也就是刚刚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财报就是一堆枯燥的数字和会计术语，对吧？
绝对的催眠神器。
是的，但在这份看似干巴巴的文字背后啊，其实隐藏着一场真实的极具戏剧性的商业拉锯战。它揭示了在这个狂飙突进的 AI 时代，人类的算力需求到底是如何与物理世界的制造极限发生激烈碰撞的。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先不看那些复杂的专业词汇啊，光看钱。这份财报刚出来的时候，华尔街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激动。
确实，数字非常漂亮。
因为英特尔交出了一份堪称惊艳的答卷，单季度营收达到了16亿英美元，同比增长了25.4%。
这比华尔街那帮最精算的人给出的预期整整高出了18亿美元，
而且利润率也极其健康。
对，非公认会计准则下的毛利率达到了41.8%，每股收益0.42美元，直接翻了预期的一倍还多。受这个消息刺激，盘后股价直接从100块出头跳涨到了将近105美元。
从账面上看，这确实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而且在这16亿英美元里 ，AI 带来的推动力是决定性的。数据显示，AI 驱动的相关业务实现了超过70%的同比增长，现在已经占到他们总营收的70%了。
这简直就是一台 AI 印钞机。
没错，特别是他们的数据中心和 AI 集团，也就是 DCAI， 单季度营收冲到了63亿美元，环比增长24%，这直接创下了英特尔 server 业务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哇，历史最高！我在看这份电话会议记录的时候，也能感受到管理层那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们提到，基于 18A 节点的新一代 Xeon 6 处理器，代号叫 Clearwater Forest， 正在全速推进。而另一款叫 Granite Rapids 的芯片，更是处于极其紧缺的抢购状态。
就是客户基本上是拿着钱在排队。
对对对，但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CEO Lip-Bu Tan在后面紧接着就抛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论调。他说，整个行业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供应限制。我就纳闷了，既然这么赚钱，大家都在抢，造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会卡住？
这就是物理世界的残酷之处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前几年那种大家熟悉的泛泛的缺芯了。现在的短缺是极其结构性的。
结构性短缺？
对。它横跨了尖端逻辑芯片、硅晶圆、存储器，以及最最核心的瓶颈——基板。
这就回到了你开场的那个盘子的比喻。
所以芯片就是大厨做的菜，而基板就是端菜的盘子。
完全正确。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饼颈，就得看懂芯片行业正在经历的一次底层范式转型，也就是从片上系统 SOC 向系统级封装ISIP 转变。
这个词有点硬核，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没问题。传统的芯片制造就像是你非要在一张无比巨大而极其脆弱的纸上画出一幅极其精细的世界地图，只要有一笔画错或者纸张破了一个洞，整张地图就全毁了。
也就是两米的基底，把所有的晶体管、所有的功能都刻在一整块硅片上。
对，但现在 AI 的算力需求太庞大了，那张纸无论画多大都不够用了。 所以行业聪明的做法是把这张大地图切成很多个小方块，有的方块专门负责计算，有的专门负责图形，有的专门负责记忆，大家分开画。
画好之后，再像拼乐高积木一样，极其秘密地把它们拼装在一起。
就是这样，这就是系统级封装。这种做法良率高，性能强，但它带来了一个致命的新问题。
问题在于，怎么把这些小方块完美地连在一起？
没错，你不能随便拿点胶水把它们粘起来吧。你需要极其复杂的物理线路让它们互相通信，这就极度依赖先进封装技术，比如英特尔的 EMIBT 技术。你可以把这种技术想象成无数座纳米级别的超级微型桥梁，在乐高积木之间高速传输数据。
哇哦！
而承载这些乐高积木和微型桥梁的底座就是基板。现在的情况是，英特尔自己的晶圆制造环节，也就是那些大厨，产出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好。18A 节点的产量在大幅增加，做菜很快。但是，
外部供应商根本造不出足够多的先进基板和高带宽存储器。
对，导致没有足够的高级盘子来组装这些高端芯片。
这个画面感太强了。等于说，人类现在的算力上限竟然被几块高级塑料和玻璃纤维拼成的基板给锁死了。不过，我的疑惑还不止于此。
你说，
既然 AI 这边的需求旺盛的像那无底洞，到处都在缺货，那为什么我在财报指引里看到英特尔预测2026年全年的 PC 消费市场，也就是普通的个人电脑市场，会出现，我看看，低双位数的下滑？大家现在不是都在热炒 AI PC 吗？
这里我们得拆开来看，其实在客端计算与物理 AI 集团这边， AI PC 的表现确实很亮眼，环比增长了 26%， 现在已经占到客端营收的2/3了。
这个比例很高啊。
是的，而且那些部署在设备本地的边缘 AI 势头也很猛，占了大约1/10的营收。 AI PC 这块蛋糕确实在飞速变大。
那为什么整体大盘还在跌？是传统 PC 大家都不想买了吗？
并非大家不需要电脑了，而是供应链资源的虹吸效应。
虹吸效应？
对，前面我们说了， AI 服务器在那边疯狂抢夺基板，抢夺存储器，导致了什么结果？存储器价格大幅上涨，各类零部件严重短缺。想象一下，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或者一家准备给员工换电脑的企业来说，当他们去采购传统 PC 时，发现内存条等零部件变得非常昂贵，或者直接缺货。
懂了，整机价格被推高了。
没错，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那些本来可换可不换的非刚性需求。所以 AI 的繁荣在短期内实际上抽干了传统 PC 市场的供应链资源，导致下半年 PC 大盘依然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原来如此，AI 大佬们吃肉，传统 PC 市场连汤都喝不上了。那既然整个行业都被产能、封装，还有你说的那些盘子给卡住了脖子，英特尔的解法是什么？我顺着往下看财报，看到他们公布的资本支出计划时，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个数字确实很惊人。
是啊。CFO David Zinsner 宣布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上调到了超过200亿美元。不仅如此，他们预计从2021年到2026年，光是在美国本土的工厂建设和设备采购就要砸进去接近1000亿美元。这是极其激进的豪赌啊，简直是在变身基建狂魔。
这是这份财报里最核心的战略动作。1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在半导体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单单是2026年这一年，他们用来采购制造工具的预算就比2025年增加了 40%。
真是疯了。
Intel 现在非常清楚，未来十年谁掌握了先进产能和封装能力，谁就扼住了 AI 行业的咽喉。
但我必须在这里挑战一下这个商业逻辑。我们都知道，建一座先进的芯片厂动辄几百亿美金，还要花好几年时间。现在的英特尔在还没有完全锁定所有外部大客户海量订单的情况下，就这样疯狂地借钱掏现金去建厂买设备，难道不是在玩一场高空走钢丝的危险游戏吗？
这确实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对呀， 万一几年后工厂建好了，产能过剩没人买单，这上千亿的投资岂不是要变成直接拖垮公司的财务黑洞吗？
这也是华尔街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问的最尖锐的问题。管理层给出的防御理由是财务纪律，他们并不是在盲目的建好房子等客来。
那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建呢？
CFO 明确表示，他们下设备订单是严格根据晶圆开工量，也就是 wafer starts 的实际需求信号来决定的。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意味着他们是看到了实打实的客户长期协议和巨额预付款，才会真金白银的把采购单发的设备供应商。
也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有确定的需求我才去买对应的机器。
对，而且他们敢这么大手笔，很大程度上也是有外力支撑的。除了自己账上趴着超过300亿美元的现金及短期投资外，更关键的是美国的 AMIC， 也就是先进制造投资税收抵免的政策。
这个政策具体怎么运作的，能带来多大好处？
简单来说，这项目是开了一个超级返现的信用卡。英特尔在美国本土为了制造芯片每花出去1美元，通过这个政策就能以现金或抵税的形式拿回35美分。
哇，这个是35%的返现啊。
没错，这极大程度的平滑了他们前期的净现金流出压力，给了他们加速扩张的底气。
懂啦，有明确订单打底，又有政府兜底返现。那么他们现在内部的晶圆代工进展到底怎么样？财报里提到那些节点代号听起来很专业，比如 18A 超预期，还有什么 14A 年度的 PDK0.5 已经完成， PDK0.9 预计今年10月发布。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来说，这个 PDK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把制造芯片的工厂想象成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型印刷机，而芯片设计者就是要用这台机器印出精美的画册。 PDK 全称是工艺设计套件，它本质上就是工厂给设计者提供的一本说明书和设计规范。
哦，说明书。
对，它告诉设计者我们的机器能印多细的线，哪些颜色不能混在一起用，哪些形状印出来可能会糊掉。
所以如果连这本说明书都没有，设计者根本就没法开始画图纸。
没错，当英特尔说 14A 的 PDK0.5 已经完成，就意味着这本说明书的核心骨架已经打好了，外部客户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半成品说明书开始尝试设计基于 14A 工艺的芯片了。
那预计10月发布的 PDK0.9 呢？
那就意味着说明书已经基本定型，距离最终的 1.0 量产版本只有一步之遥了。这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极强的信号，我们的下一代尖端工艺不仅没有难产，而且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进。他们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就能进行风险生产，2028年全面量产，这给了外部客户极大的信心。
确实节奏很稳。
实际上他们目前主推的 18A 节点产品，比如 Panther Lake， 今年初到现在的成本已经下降了约 50%， 代工业务正在成为他们最核心的增长引擎。
好了，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产能、工厂、100亿元的投资，这就引出了一个终极问题，我们要用这些产能去生产什么样的计算大脑？
如果问大街上随便一个人， AI 时代什么芯片最火，大家肯定异口同声说是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对吧？
肯定是，毕竟过去几年铺天盖地都是 GPU 缺货，某家 GPU 巨头股票涨上天的新闻。但我在英特尔这份财报里却看到了一个完全颠覆认知的说法，他们似乎在说传统的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还有定制化的 ASIC 芯片正在发起绝地反击，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这次财报揭示的关于计算架构演变的最重要线索。过去几年 AI 行业最核心的任务是训练，你要喂给大模型几百亿上千亿条数据让它去学习，
也就是疯狂的看书。
对，这种任务就像是让10000个小学生同时做100万道简单的加减乘除算术题。 GPU 的架构天生就是为了这种海量简单的并行计算而生的，所以在训练阶段 GPU 是无可争议的王者。
但现在风向变了，对吧？
没错，随着大模型越来越成熟，我们正在跨越训练阶段， 进入到推理阶段，并且衍生出了一种极具潜力的应用，代理 AI， 也就是 Agentic AI。
这个代理 AI 和之前的有什么不同？
代理 AI 不仅仅是陪你聊天的机器人，它是能够自主帮你执行复杂任务的智能体。比如你让它帮我规划一个去巴黎的7天行程，预订酒店，并把超出预算的选项发邮件提醒我。
这个任务听下来就不像是小学生做加减法了。
绝对不是，这需要复杂的逻辑判断、条件分支、调用外部 API， 甚至需要自我纠错。这就好比你需要几个极其聪明的大学教授去进行深度串行的逻辑思考。而这种少量但是极其复杂的顺序逻辑处理，恰恰是 CPU 的强项。
哇，原来是这样。
所以 CEO 勒布坦在电话里透露，在很多新型的 AI 技术设施中， CPU 与 GPU 的比例正逐渐接近1:1的平衡。甚至在未来，为了支撑庞大的多代理系统，基础设施中 CPU 的数量可能会超过 GPU。
这个逻辑真的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前面那个私服务业务能创下历史新高。那么财报里反复提到的另一个词儿 ASIC 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ASIC 也就是专用定制硅芯片，它是这场架构演变的另一个赢家。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明确且固定的 AI 任务，比如专门用来过滤网络安全威胁，你其实不需要买一颗极其昂贵什么都能干的通用 GPU。
那买什么？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算法刻死在物理硅片上，这就是 ASIC。 它的速度极快，而且功耗极低。英特尔披露，他们的 ASIC 业务目前的年化营收已经接近20亿美元了，并正在向40亿美元迈进。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是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总体目标市场超过1000亿美元的巨大金矿。本季度，他们就宣布了与网络安全巨头 Fortinet 在安全处理器上的深度合作。
难怪，其实我还在财报里看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他们在商用领域的管理软件 VPro 过去4个季度的激活量居然激增了1500%。如果是结合你刚才说的代理 AI， 这就完全说得通了。因为当企业里到处都是能够自己写代码、发邮件，甚至动用公司资金的 AI 智能体时，企业对底层的硬件及安全和设备的统一管理需求绝对是呈指数级爆发的。
就是这个逻辑， AI 越智能，底层硬件的安全锁就必须越坚固。
虽然这个图景听起来很完美，但我必须要泼一盆冷水。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服务器市场是一片血海，面对竞争对手 AMD 的猛烈攻势，以及 ARM 架构在云端疯狂攻城略地，英特尔真的有把握靠这些愿景夺回失去的江山吗？
客观地说，这场仗极其艰难，但英特尔的应对策略变得非常务实。比如对待 ARM， 英特尔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它当成你死我活的绝对死敌了。
那当成什么？
管理层强调，他们把 ARM 视为代工和知识权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底线思维。如果你客户非要用 ARM 的架构设计芯片，没问题，你依然可以来我的代工厂制造，我甚至还能提供很多现成的 IP 模块给你，只要你用我的晶圆厂，我就能赚钱。
打不过你，我就给你当超级兵工厂，这招可有。那他们自己的 X86 CPU 呢？就这么放弃抵抗了？
当然没有，在自家的核心阵地，他们正试图通过新产品实现跨越。比如财报中提到的未来的 Coral Rapids 处理器，它将具备极其强大的多线程技术，目标就是在单线程和多线程性能上全面恢复统治力。
看来是有备而来。
是的，英特尔真正的底气在于，当整个行业都在向我们前面说的系统级封装和高度定制化演进时，它是全球极少数甚至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端到端芯片设计能力、庞大 IP 库以及最先进晶圆代工与封装能力的综合体。这种三位一体的掌控力是他们试图重建王朝的最深护城河。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为今天的深度解析做一个收尾。通过这份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我们看到了一家处于惊涛骇浪中的科技巨头，正在以极其痛苦但又极其坚决的方式重塑自己。他们砸下1000亿元，不再仅仅是为了卖出更多的 PC 芯片，而是要成为整个物理世界的 AI 基础设施提供商。对于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来说， 无论你现在的工作是否与科技直接相关，无论你将来手机里装的多少个聪明的 AI 助手，你都需要知道，支撑这些神奇魔法运转的并不是天上虚无缥缈的云，而是那些现在严重卡脖子的基板，是那些日夜轰鸣的巨型晶圆厂，是正在重新夺回话语权的 CPU 和 ASIC。
说得太好了，不过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还想抛出一个财报里隐藏的很深的彩蛋。
哦，什么彩蛋？
在温达番茄，有华尔街分析师提到了像 Z-Angle Memory 和 Cross-Batch Memory 这样的新型内存技术。如果你把这个细节和 CEO 坦诚的内存是目前最大的供应瓶颈结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个更宏大的命题。
这句话怎么解？
我们之前所有的讨论，无论是 CPU 还是 GPU， 其实都在解决谁算得更快的问题。但物理世界的现实是，计算单元和内存单元在物理上是分开的，数据必须在这两者之间疯狂搬运。
这样会很慢吧？
不仅消耗了极大的能量，还造成了巨大的延迟。行业里管这叫内存墙。所以未来 AI 计算架构真正的技术大突破，或许根本不在于如何把逻辑芯片做得更复杂。
那在于什么？
在于谁能彻底打破计算与内存之间的物理壁垒。有没有可能通过终极的三维封装技术，让计算和记忆完全融合在一起？回到你最开始的餐厅比喻，未来的赢家可能不再是那些拼命催促厨师快点做菜的人，也不是那些到处买盘子的人，
而是那个能够重新发明盘子，让食材一接触到盘子就能瞬间自己烹饪完美的颠覆者。
没错，谁能推翻这堵内存墙，谁就能定义下一个十年的科技霸权。
这个视角真的让人细思极恐，但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这个巨大的悬念就留给你去慢慢咀嚼了。希望这期内容能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底层视角，去观察接下来科技界的风起云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